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空中相见，到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溜溜球。Hello， Good morning 好啦，那今天呢，我们又有几个问题要来替大家来解答啊。先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的三位专家都是哪些行业的翘楚呢？分别是我们电器的达人啊，皇都家电的总裁我们的 Julie，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八方建筑的 Mary 啊，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建筑啊，特别是 ADU 的一些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一些关于建筑的问题也是可以现场来问，包括这个家电。好，最后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骨科专家啊，因为无论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长的朋友，可能现在玩手机看电视坐着的时间太久了啊，大家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骨骼方面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有意识到就是很好的事啦，就是意识到了，然后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然后专家给予建议，从而呢你就好好的去遵循专家的建议啊，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健康，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之一啊，我觉得。好，那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哦，昨天的这个节目一开头的这个 mini talk，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好心啦，就跟大家分享说啊，最近这个南加州，特别是在我们的帕萨迪纳边上，可能会有那个地震。然后呢，我就是看了这个，我发现了这篇博文呢，但是一看日期，哎，是6月2号的，所以这个小地震已经过去了。然后我跟导播还说，我天哪，已经过去了，还在那边讲播报那种过期的新闻。但是呢，下午导播就给我发信息说，你这个乌鸦嘴，然后昨天好像在帕萨迪纳真的是有一个小地震，是不是？三点零。我自己是乌鸦嘴了，就3.0那个，我不跟我没有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就是也有一点玄学，就是不要乱讲。不过其实在我们加州有这种小小的地震是很常见的啊，有的时候听众也是会给我们发来语音，就说哎呀，我的房子因为不断的余震啊，就是发现有一些裂痕啊，甚至地基也出现了问题。之前我们也找了各位专家做了一些解答，就是小小的裂痕呢是没有关系的，但如果窗户边上有特别大的斜纹的裂痕，这个可能问题就大了啊，是地基产生了问题，没有关系啊。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采访一下我们八方建筑的专家。好，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昨天才知道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最近大家其实留心一下啊，身边有很多那个卖粽子的商家，然后去吃早餐的时候大家会看到粽子，然后在点菜的时候，昨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有那种特别的 seasonal menu， 它上面就会加上说，哎，我们最近有供应粽子啊。我在还在好奇说，哎，为什么有粽子？原来端午节要到了。好，所以各位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吃粽子吗？那这个哦，有电话哦，打断我，来，我们来接听一下。Hello， 哎，你好，早安，这位听众。
哎，你好，小刘。
哎，嗨。
哎，那个我请问相关的专家哈，大概是会计师方面的，就是说退休的人士如果是继续有那个投资的股票呢，都没有清仓以前，那么现在呢还有那个百万的这个投资每天在运作，那么这个要不要交税获利？
哦，你就是现在还有几百，还有百万的投资在这个股票里面，但你已经退休了，那中间的获利要不要交税？
对对对，因为那么在这个过程退休过程呢，那时候还没有清仓嘛，都是这个账户一直保留的，那么延续下来，这中间在某个时段已经退休了，可是这已经又过去半年，那么到明年交税的时候
要不要交税，
那么获利是怎么要不要，
那你没有收到股票，因为照理说你这样的话有每年有分红或者有利息，股票会给你发那个利息的报税单，哎，你有收到过吗？
对，就是想知道呢，就是说想知道就这个要是个税率是多少，是怎么样一个交税？
哦，报税是不是，
了解一下这个知识。
好的，好的，
请相关专家给一个回答，谢谢。
我邀请你来我的办公室，我们可以私下聊。
真的可以啊？
你这么会投资，那么厉害，当然是要认识啊，开玩笑啦。
没有没有。
OK，
哎呀，
这个我
见见这个帅哥呢，很有兴趣的。
感觉溜出去
了，
十万
好了，好吧？
没有没有 ，OK，OK。
Okay, okay.
好，那今天因为我们没有会计师李豪，会计师今天没有来，我们已经麻烦他连续2周了。我把你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我看一下周五或者说下周。我就帮你问一下，然后呢我怕忘记，你就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呢给我们做一个留言，我们的留言号码是626-689-799，顺便以后给你请教这个投资赚钱的好方法，谢谢你。
好
棒哦，哎， 好，
好，
好，谢谢，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
好。好可爱的一位大哥哦，你知道刚才那位大哥说百万在股票里，我们导播有，就是我们就是很真实的主持人就对了。好，再回到这个粽子的主题啊，然后昨天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有一个阿姨，她很棒，她就每次会帮我剪头发，我才知道每个地方的粽子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你有吃过台山的粽子吗？我跟你讲，台山的粽子我昨天是有买几个了，它里面那个馅儿啊跟我们这个上海、啊、南方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很简单啊，就是只有那个我会拿来请你吃，我有那个我们一般都吃那个鲜肉和蛋黄嘛，对不对？还有一些细沙的粽子，你知道那个台山粽子很神奇，它里面有蛋黄，有猪肉，关键是还有虾和干贝，还有腊肠，所以它那个粽子里面大部分都是那个好吃的馅，那个米是很少的耶，那也不是很贵其实。好，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听众你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嘛，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家乡有没有那种特别的粽子，或者说是特别奇葩馅料的粽子，但是很好吃，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怎么做。反正我最近觉得这个台山的粽子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小刘要那个粽子美女的电话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个就展开了啊。如果大家会包粽子或者有好的那个粽子秘方可以推荐给我们，然后凡是打进我们626-585-1300被我们接通呢，听众呢，我们今天有一位有一份68元的小奖品送给大家。好，那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喽。OK，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一档节目叫 Good News Grace， 这一档节目呢可以在我们的 APP 牛市置顶的专区点击收看。那如果还没有下载牛市的朋友就赶快了。还有一个 APP 呢叫做客观你看，我们是放在电视机上用的，你家是网络电视或者有网络，买一个盒子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客观你看怎么搜索呢？到我们的平台上输入四个字母 KGNK 就可以了。这一段我都简直每天都可以背出来。好啦，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咯。广告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冰箱和微波炉小家电的问题怎么解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现场call in的电话626-585-1300。 See you soon。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呢是我们家用电器的问题啊，这边有一个冰箱的小问题啊，是一则语音的留言。如果这位听众你刚好在线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我们待会儿就请专家来帮你解答。我们先来听一下冰箱出到什么问题了。
主持人好，家里边冰箱啊出点毛病，请教一下专家看看怎么样怎么办。那个冰箱有要过滤器，正常情况之下那过滤器呢是那亮黄灯，现在呢这黄灯变成了红灯，而且呢这红灯一直不灭，一直那个亮的。再一个呢它这个总的时不时就发出滋滋滋那响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能把它恢复正常，希望专家指教一下，谢谢。
好的好的，收到了。我们现在正有一个观众很可爱，我们导播在说溜溜球没有在卖粽子，溜溜球也想卖粽子啊，可是溜溜球手笨啊，我是不会做饭的人啦。等到有一天我修炼成功了，我一定卖台山粽子给你吃，好可爱。好，那刚刚冰箱的问题我们先来解决啊，我们正经一点啊。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我们的皇都家电的总裁啊，我们的家电达人 Julie。 Hello， 我们来接通一下 Julie 姐。你好，
大家好。
嗯，你喜欢吃台山粽子啊？
听众呢过滤器哈，它这个灯在亮哈。嗯，那其实这是一个安全装置，为什么呢？因为冰箱哈，它的这个只要有个过滤器嘛，我们主要是要让我们能够有将自来水哈过滤，然后到饮用水这样子。那它一定要有一个预警装置，就是说当这个过滤器呢，它已经满了。好，一般来讲，一个过滤器通常来讲呢，可以过滤到300加仑的，从自来水到饮用水。
300加仑。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超过了300加仑的时候呢，它自然呢就会亮一个预警灯，然后它就最后呢它就不工作，好，也不出水了。那这个最重要就是告诉主人说，嘿，满载了， 请麻烦帮我换一个新的过滤器，所以您只要再把这个过滤器换一个新的就 OK 了。
嗯，非常的简单啊。我实不相瞒，我刚刚换过，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位听众，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只要按照你这个冰箱的型号在网上搜一下，就会有很多这个过滤器出来。听说好像在 Costco 啊，很多的地方也买得到。那怎么换呢？你把你的冰箱打开，把那个旧的取出来，新的换上去就可以了。哎，不过Julie姐，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也是自己查的，把新的那个过滤器换上去之后，好像前面的水是不是要倒掉的？因为出来有那种黑水。
出来有那个黑水哈，是的，应该这个就是说你让它顺着这样子新的 filter 哈，它一定要先把这个它那个地方呢，因为最主要是有个活性炭哈，所以让它要经过那个活性炭流了疏通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水呢渣类的，它把它让它过除完以后再开始用，不要说一出来，当然我们看到那个水不是饮用的就不可以用这样，对，
哦，
因为它会通过活性炭呀。
对对对，我也是出来黑水之后吓了一跳，然后我在 Google 上搜了一下，说好像有多少个加仑，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黑水弄掉就对了。但是其实过滤的功能就是活性炭在帮我们过滤嘛。
是是是，它经过它自然就过滤成这个自来水到饮用水这样。那大概一个过滤器现在差不多都可以过滤到300加仑的自来水呀。
哦，其实用的少的话
可以用到，也大概一年左右吧。
对对对，哦，一年左右哦。
对，主要是看你用的多少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这个灯吧。
对，
对
对对，
灯亮了，
红灯一亮就赶紧换就对了。
是是是，
嗯嗯嗯，好，倒也是给大家省了很多的麻烦，因为很多的听众都反映说，特别是新移民到了美国之后，就觉得我们的水很多的水垢，对，然后很硬，还会掉头发。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用好的饮用水的话， filter 还是可以起到很多的作用的。那如果这个烧水壶下面有水渍的话， Julie 姐好几次教给大家了，买点白醋啊，倒在里面稀释
一
下，煮一煮，很快就好了。
是的。
嗯，好，
我们主持人马上要变天气达人了。
嗯，要不要雇我做代言人呢？
OK, no problem。
好的啊，好了，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解决完了冰箱，那我们现在请 Julie 姐帮我们解决这个微波炉的问题。有这个听众给我们反映他的微波炉平时一直不太用，那长期闲置的电器是不是就会坏掉？因为他的微波炉已经坏了。那有没有什么延长小家电使用寿命的小技巧呢？哎，为我们来传授一下。
是的，只要是电器哈，开关呢，那我们闲置了哈，或是 on and off 哈，或是有一段长期时间不用的话，它很容易失去那个弹性。好，那因为接触不良，从电源线啊到电线啊到机器，不管哪一个三个部位呢，只要有个部位呢它短路了，它自然就不 work 这样子。嘿，那么呢我们就是建议呢，最重要你要怎么样延长这个小家电的使用的技巧的话呢，应该首先呢我们使用前呢看使用说明书，正确的是使用它。然后第二个我一再强调的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要用它也要去清洁保护它，所以定期的做清洁维护呢是很重要的。同时电源线那个地方也不要去超负荷的去使用，自然来讲它就会很一般的电器用个7、8年、10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呀。
哦，所以清洁也很重要。
清洁非常的重要，定期
的
清洁。是是是，因为尤其是您用的电器哈是有跟水碰到水的机器，像豆浆机啊、果汁机啊，它有碰到水，你更是要把它擦干净，把水机的都全部擦干，清洁完以后呢，然后呢，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用它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到比较有通风的地方呀，不要让它去呀，这样自然就潮湿也不是很好。哎，那同时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或者你要去 vacation 呢，可能要一个月才回来，对不对？我们也建议您呢比如说热水瓶啊、电饭锅，你可以把它电源线的这个插头呢离开这个插座，这样也是可以减少耗损的。是，
好，清洁很重要。哦，完了，
清洁很重要。
特别是微波炉，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家那微波炉打开你都可以闻到我昨天吃了什么，然后还可以看到残渣。
oh, no.
没有，因为它有时候会爆炸嘛。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不是微波炉爆炸，是那个盖子爆炸。来，我们来接听一下，现在有一位听众，来麻烦导播，有家电的问题。嗨，你好。
喂，你好。
哎，有什么小家电的问题要提问？
请问一下，冰箱突然一下不制冷了，空气也是制的。
有没有多更多的讯息？为什么不制冷？冰箱几年了？什么牌子的？
GE 的， 年了，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还是蛮新的。
嗯，你怎么发现它不制冷了呢？
突然一下冻箱的东西就化了呀。
哦，是冷藏还是冷冻？
冻箱，他讲的是冻箱。
冷藏的里面的东西化了，就味道肯定全部都不制冷了嘛。
哦，好的，朱莉姐，鸡的冰箱不制冷了，怎么办呢？
如果它完全哈冷冻跟冷藏都不制冷的话，这个蛮有可能就是说它这个主零件哈压缩机出问题不工作。嗯，
所以这种情况，
因为你冷藏也不制冷，然后冷冻也不制冷，也就是说你整个的主要的运转上面它就是停摆了。
OK。
因为所有的运转呢，我们都是靠着这个压缩机哈来去整个的去运作它的这样的。
好的，那还是建议你就是找专业的人士维修一下啊。
对，您看一下，如果您说刚买的话，比如说您看一下，您应该有一张你的购物发票嘛啊，那我找商家，那我给你一个 information。照理讲，冰箱来讲的话，全机它的主零件呢，所有的应该一年之内是免费的。那么压缩机就看你买的机种是比一般的还是高级的哈。最起码一般的机种呢，它在压缩机的部分的话是有5年的这个免费维修保修。然后有再好一点的机器是有10年的这个压缩机的，就是压缩机主零件这一块。所以您还是呢，哎。就是说您还是要找这个先我觉得您在哪买先找他，
先找商家，
因为他商家一定有更多的资讯，针对你那台特定机种的这个保修状况机器，然后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好的意见，怎么协助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呀。那如果您还有问题，你也可以到我们皇都的这个专线，我们也可以再个别的来为您看看怎么 troubleshooting 一下哈，6265819988。
好，朱姐先别走，还有一位呢。
还有
嗨，你好。
喂，是我吗？
哎，是你，有什么问题
啊？你好，我家这个冰箱呢，那过滤器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是黄灯，现在那黄灯变成红灯了，而且时不时的经常啊是吱吱响。
我们刚才给你解答过了，要换过滤器了。
对
啊，
要换滤芯了。
你需要换过滤器。
换什么？
换滤芯，过滤器的滤芯。
滤芯是吧？
对对对。
哦，那上哪去买的滤芯呢？
你什么牌子的冰箱买？
哎呦，我也不太清楚。
朱莉姐，我们皇都有没有滤芯买呢？
那
就是说，它应该主要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你先看一下你的型号哈。刚主持人已经跟你讲了，你就可以换。那么，如果你实在这一方面有困难的话，那你打到我们的专线来，那我们就帮您介绍一个这个维修方面的师傅，他也可以呢。只是这个是应该是属于付费维修，或是帮您付费呢，或者是你首先你先拍个照，哎，这样好了，你先用你的手机哈，在你的冰箱过滤器的那个地方拍一个清楚的照相给我，然后呢，你打来我们这边，我们给你一个那个手机号码，我们看了那个相片。根据这个相片，我们如果可以在电话上为协助您，我们尽量来协助您。他不行，你就再找师傅，这样好吗？
太好了。
好
那皇都的电话您记一下，先别好，拿笔记一下，号码是626-586-581。
多少？
581。
五八一。
9988。
9988。
记得拍照哦。
对，您待会儿就先拍个照，然后打过来，那我们待会儿在这个电话上来协助
你，好
吗？
好吧。
好，
谢谢，谢谢。好，也谢谢我们皇都电器的总裁，我们的朱莉姐，谢谢你今天的光临，谢谢。
好的，
拜
拜。
好，其实挺简单的啊，就拍个照片，把这个型号知道了，到 Amazon 上一搜就好了。但是我也很理解我们很多年长的听众不知道怎么弄，那就拜托我们的专家帮个小忙了啊。好嘞，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刚才呢，我们满线没有接通的听众呢，把你们的问题留到626-689-7199，回头我们在线下告诉你们怎么解决。好，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刘啊。那这一趴呢，大家有什么房子的问题、家建的问题啊，什么家建材料的问题，包括房子里有什么这个漏水啊、什么裂痕啊、什么闹虫闹灾啊，都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的专家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八方建筑的代言人，我们的 Mary 高。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先来解决这个留言信箱的啊。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说他问一下，是不是建 ADU 一定要申请单独的水电煤气表呢？哎，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请我们的专家来解答一下。Hello, Mary， 早上好。
哎 ，Hello， 小刘你好，又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上你们的节目，很开心啊！
太好了，又来教我们怎么赚钱了啊！Yes， 这个 ADU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单独有水电煤气表分开做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90%以上的这些水电煤气表呢，或者是各个大的城市呢，基本上是不需要的，这个不是 mandatory， 不是强制性的哈。那你想要申请separate meter 分开的水表也可以，或者是说你想要省一点钱，想要连到主屋的 main meter 也是可以的，并没有说你一定要separate meter。但是呢，有一些城市呢，你像 Arcadia 呢，我们最近遇到的就是，它这个规定呢有一点变化，就是这个煤气表啊，煤气公司啊，它是要求说要这个申请单独的电表和这个煤气表。那他是说只要你建 ADU， 只要你有一个 separate address， 有一个不同的地址，然后第二个地址的话呢，他就要申请一个单独的煤气表。
哦，煤气表 Arcadia， 对不对？因为你有第二个地址了。但如果有一些观众只是在后面建一个后屋，他地址不申请的话，那这就没关系了。他
如果只建一个后屋的话，没有地址的话，那就不需要申请。但是只要他盖 ADU， 只要有 second， 那 ADU 一定要有 second address。
哦，真的，ADU 一定要有啊，
一定要有。只要是 ADU， 他一定要，你不要都不行。
哦，真的所以就会有两个，就比如说我同一个地址下面会有 A 和 B， 会有一和二，会有 Unit One 和 Unit Two。
对 ，Unit One、Unit Two、A 或 B， 或者你们家的这个号码，比如说是1000号，那么它对，如果你们家的号码是1000号，你后面也可以是1002号，只要你隔壁的邻居不是1002号就好。
那倒真的是实现了做这个包租婆、包租公的
梦想。对。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
如果你出租的话，
那如果是单独
的话也是可以。
Mary， 那如果是单独的这个水电煤气表，它的好处是什么？还有它的造价高不高？
单独的水电煤气表呢，如果要是说这个申请到的话呢，当然对你来讲是对租户来讲会比较方便，对 owner 来讲也方便，因为呢它就是 separate bill。你如果是这个水电煤气表分开的话，那你的水电煤气账单也是分开的，这样的话呢，当你出租的时候，房客就一目了然。而且你这个做 ADU 的话，它有一个单独的地址嘛，那也会给你一个单独的信箱，所以所有的信件全部进到 ADU 这个地址去了。
OK， 那也挺好的啊，我觉得对于因为如果你没有单独的电表，你房东如果还住在里面，就是全包嘛，全包有一些不太好的租客走出去也开着空调啊什么的，你还闹心，对不对？你电费让他自己付的话，他肯定好好对付了。
对呀。
好 ，Mary， 我们现场有一位听众想要提问啊，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你好，这位听众。哎，是你，有什么问题吗
？Hello。
Hi， 你好。
你好哈，我想请问哈，像我们租 condo， 像 Arcade 很多 condo 哈，那个我们那个 ADU 的话，我们可以condo 通常都是两层的condo 是一楼跟二楼，那我可不可以再加盖三楼跟四楼，加盖上面高一点，可以多租一点人呢？就加三层第三层跟第四层多盖一两层在上面，可不可以这样子呢？请问。
好 ，Mary， 你是拥有这个 condo 是不是？这位听众 ，Hello，Hi。哎，没那个听众已经下去了是吧 ？Hello， 这位听众。OK， 好 ，Mary 在吗？
我在。
好，我本来还想多问一下啊，就是他应该是自己的地吧？我想他总不可能是租人家的 condo， 还要帮人家盖房子，这应该不可能。所以
OK，
如果他 own 一个 condo， 他要再加两层。
OK， 他这个 condo 他是 own 啊，但是你要想到就是 condo 他一般是有 HOA 的。
对。
对吧？它有这个管理公司。所以呢，第一呢，不管你是只要是外面的外墙也好，还是盖加层也好，你都要通过管理公司签，这是第一步。
对对对，
那管理公司要同意你就可以。可是呢，管理公司他也没有办法同意你说 OK， 他同意，然后还要去一个 city，
觉得
这个 city 也要同意。你要去 city， 第一你要问的就是说啊、我这边可不可以加盖？第二就是说我如果加盖的话，你的 height limit。就是说你这个层高、外面的屋顶的高度最多是多少？那么一般的两层楼的话，最多也就是给到你25尺、26尺、28尺，也就这样子了。那你想盖3层、4层的话，那真的是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有点困难的啊。
对，有点困难的，要看你的 city。但是你如果是康德的话，我也不觉得他会让你通过，而且这个 HOA 的话，Homeowner Association 也应该不会让你通过的。
只能说这位听众你想多了，除非一个可能性，是不是这块地它是自己的，它原来是自己的 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它现在做成两个 unit，就相当于做成两个 condo。这个是可能，但他也不可能盖到3到4层了，加州哪有那种房子？
对不对
？
对，
盖个两层还有可能。
我刚才其实想问他是在哪个 city，
他好像说是 Arcadia。
哦，那应该是不允许。
你也太小看 Arcadia 了。
Arcadia
能让你盖个4层的房子。
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的。而且你要盖这个3、4层的话，你也要看你的 neighbor。 那比如说你的两个 neighbor， 你全部都是全都是 single family 一层的话，那你连2层都盖不了。
对，
但是如果要是 neighbor 可能也都是2层的，那你也应该是2层。对，
他
因为他要跟周围的这个社区环境也要去相匹配。
对。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有朋友请问，他说关于 ADU 的消防喷淋的要求是什么？新建的 ADU 一定要装。先帮我们科普一下，消防喷淋是个什么东西？
这消防喷淋就是 fire sprinkler。fire sprinkler 就是一个警报，万一要是这个家里着火的话，它是直接会通到消防局的。
哦。
然后呢，它这个上面这个警铃呢，它只要是一喷水。就是下面如果要是说一着火，它的这警铃就响，警铃一响，里面所有的这个 fire sprinkler 这个头啊就会喷洒这个水，就会先去帮这个消防局先去、
这个很像是商业的这个单位有这种功能，我们家里一般不会有这个耶，所以
呢，这就是为什么可能这个听众他提的问题还非常好哈。
嗯，
就是说怎么样才能需要呢？这个 ADU 通常它是不需要 fire sprinkler， 就是这个消防喷淋的，就像你说的，可能商业才需要。可是呢，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需要？第一，你的主屋如果有 fire sprinkler， 那有一些房子他们是新建的，比如说是2000年以后的，或者是2010年以后的。那么新房子它只要建就有 fire sprinkler， 就有这个新的规定。那么只要你主屋有 fire sprinkler 消防喷淋，那么你的 ADU 必须要有消防喷淋，
要配套，
就是这么一个规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这个前面的主屋它没有消防喷淋，可是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 ADU 必须要有消防喷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子这块地啊非常的深，也就是说从你的这个路边开始这个延伸进去150尺以外。只要是超过150尺，你的 ADU 是坐在160尺、170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消防喷淋。它这个规定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消防局的人，他们来这个帮你灭水的时候，他停在路边的时候，他的管子最长只有150尺，所以呢，你坐落到160尺的时候，他就变成他要回去要去增援，然后呢要加管子，然后又要加人工，然后又反正就是要花时间，所以呢他就等于是你有消防喷淋的话，他就可以延迟这个房子破损的一个状况。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也 make sense 的，我觉得也是对的。
这是消防局的一个规定。
请问一下，装这个消防喷淋造价上会很贵吗？
造价上还好了，有个按照1000尺的话来算，大概也就是5000-6000块钱，没有很多，
那还可以，
感觉承受不了的这个价钱。
对啊，那他不会很敏感吧？我比如说在家烧根香，然后他就给我喷了。
那不会，他一定是有火着起来的时候才会要。
okay,
你烧根香的话，最多就是你的 smoke detector， 里面的 smoke detector 响了，或者炒个菜烟太大了。
对，我常常，我们家常常，对。
对，那很多人他觉得吵，他就把
那顺便问一下，那个 smoke detector 这个是一定要装的吧？
啊，这是必须要有的，只要是房子必须要有的。
Okay.
对，走廊一个 ，kitchen 一个，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定。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八方建筑的 Mary。 那大家对于八方建筑也一点不陌生啊，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你们的广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拨打我们那广告上电话就行了。再次感
谢
我们
的
Mary，
谢
谢八方建筑。下次见。
好，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家电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规章制度，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follow。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出我们的骨科专家陈医生登场来替大家解决问题咯。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小溜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在换季的时候骨骼特别的不舒服呢？而且前两周的时候我们一直有请专家呢非常 serious 的跟我们讲说啊，别以为一直坐着好，坐着的时候你骨骼的压力更大，所以呢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再坐着和躺着了啊，躺着 OK 啦，就是坐着的时候坐久了一定要起来动一动。好，那这边呢我们有几个留言啊。第一个留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关心一下，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的。这听众说，他说他的小孩呢检查出了有这个儿童脊椎侧弯，哎，这个小小年纪就脊椎侧弯了，所以妈妈很担心很着急，想问一下这个严不严重，我应该怎么治疗，是药物治疗还是物理治疗，那还有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形成儿童的脊椎侧弯的呢？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骨科专家，我们的 Dr. Chen， 我们的陈医生来请教一下。 Hello， 陈医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Chen。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又见面了啊、哦！现在的小朋友都会有脊椎侧弯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形成的？
其实脊椎侧弯我们要分成两种 ，OK， 有一种叫做 congenital scoliosis， 就是说它是天生的。那天生的话呢，这个可能就是说要看几个原因。那有一些是说因为天生它的骨骼发育的不周全，然后造成说骨头上面有一个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支撑力不够 ，OK， 它的左右两边的一个支撑力不平衡，所以就会造成说会有一些骨骼上面的一些旋转，或者是它的角度会有一些侧弯的现象 ，OK， 这种是天生的。那这种来讲的话，在找 early detection 的话去看到，那我说就是要去做一些可能一些侵入性的一些治疗，去把它的一些缺陷的部分呢去做一些修补。OK，、
oh.
对，这是天生。那当然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面呢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来讲的话都是一些后天的，就是因为 position，他长时间的一些姿势不良啊，或者是姿势一些坐的一些姿势啊，或者是在坐的一些位置不好、OK， 那所以所产生的一些 positional 或者是 functional scoliosis， 这种他骨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因为他的骨头还在很软，在发育期的时候你没有去让他的身体保持的一些肌肉发育的平衡，造成说两边的拉扯不均匀，然后造成的慢慢的形成的脊椎侧弯，这个是在临床还有现在比较常见的。对对，
所以那个天生的这个几率不是很大，但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如果是这个位置平时的这个坐的位置站的位置不好的话，那就要用物理的方法来调了，是不是？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说你还要看，就是说看他的脊椎侧弯的角度 OK、通常临床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分三个阶段，轻中还有重度的 ，OK，、那轻微的话就是在差不多在15度以内，这是所谓的轻微的 ，OK。那25度以上，再说我们就想说这个是中度的脊椎侧弯，到了超过40度以上，这个就是严重的，而且严重的情况下呢，它变成会影响到我们的内脏，它会对我们的心脏还有肺部造成压迫，这种情况下就得要去选择做手术去，对。
所以不要让它发展到太严重的地步了。
对，
对， 对，
是的，因为小孩子特别在发育期的时候，在发育他们的骨头还是非常的软，身体的可塑性很强。所以脊椎侧弯它可以在3到6个月的之间，它就可以形成了，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OK。
那平时我们日常当中怎么去发现我的小孩已经有脊椎侧弯了？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其实如果说脊椎侧弯的比较明显的、比较严重的人，你会看到，你如果说看他的背的话呢，最明显的就是会有一些第一个高低肩，再来的话肩胛骨，你看从他的背部去看。两边的那个肩胛骨的长相是会不太一样的，你会觉得说有一边的肩胛骨会长得特别的凸，或者是特别的外扩。通常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因为脊椎弯了，然后呢去造成说它对于周遭位的一些骨骼的压迫。
那它会感觉不舒服吗？会痛？
这个就是在小朋友里面比较难发现，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很多时候对他们疼痛的这种知觉呢，或者是这种观念不是很对、
嗯、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以小朋友的那个疼痛为做一个基准、
嗯、
而是说还是要以就是说他们的身体、
嗯、
对的那个状况然后去做一些检查、
嗯、
那我们在临床上会比较建议的是说可能在每六个月到一年之间就是说脊椎做一下检查检测、
哦、
这个是会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关心小孩子的骨骼的一些发育发展的话呢，其实在一段时间做一个检查OK， 去看一下有没有任何的这边的差异性，这个其实是比较建议的。
嗯，好的，那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首先先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体态，就像刚刚陈医生说的啊，有没有高低肩，有没有肩胛骨一侧外扩，如果有的话就赶快去检查一下了。大家可以找我们的陈伯栋医生。陈医生我们是陈伯栋还是陈百栋啊？
其实是陈伯勋。
哦，陈伯勋啊、哦，
是
哦 ，sorry， 你不能怪我，因为你那个繁体字，我刚才想说，哎，你的名字里面有个动字呀。好，陈伯勋医生啊，在我们 San Gabriel Valley， 大家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陈伯勋医生去检查一下。我们三宝店的小朋友，到时候你帮我们特别照顾一下了，好不好
？Of course。
好，谢谢。本来还有一道题目呢，我们下周再请教你了，没有时间了。
好，
谢谢你，嗯，祝你生活愉快。
好，
拜拜。
Thank you， 谢谢，拜拜。
嗯、Thank you。好了，那节目到这边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happy every day， 拜拜。